那和尚肩头在地下一靠，立即纵起，身手竟是十分矫洁。但见他怒容满脸，叽里咕噜的大声说话，却是谁也不懂。郭靖与黄蓉识得这和尚是金轮法王的二弟子达尔巴，不知他怎生给昙华大师、赵老爵爷等擒住。郭襄本来猜想袋中装的定是什么好玩的物事，却见是个形貌粗鲁的藏僧，唯感失望，说道：大哥哥送这和尚给我，我可不喜欢，他自己在哪里，怎么还不来？来送第三件礼物的八人之中，青灵子久居藏边，会说藏语，他在达尔巴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达尔巴脸色一变，大吃一惊，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上的和师我。青灵子又用藏语大声说了两句话，将背上附着的一根黄金杵交给了达尔巴。那本是达尔巴的兵刃，他受八大高手围攻而被擒，这兵刃也给夺了去。达尔巴倒提金杵，大叫一声，纵身跃到台上。青灵子向郭襄笑道：郭二姑娘，这和尚会变戏法，神雕侠叫他上台变戏法给你看。郭襄大喜，拍手说道：原来如此，我正奇怪大哥哥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找了这和尚来有什么用呢？达尔巴对和师我叽里咕噜的大声说话，和师我喝道：呼那和尚，你说些什么？我一句不懂。达尔巴猛地踏步上前，呼的一声，挥金杵往他的头顶砸了下去。和师我侧身避过，达尔巴舞动金杵，招招进逼，何师我刺手空拳，在这沉重的兵刃猛攻之下，只有不住倒退。丐帮帮众见这藏僧如此凶猛，都起了敌忾同仇之心，纷纷鼓噪起来。梁长老喝道：大和尚休得莽撞，这一位是本帮未来的帮主。但达尔巴哪里理睬，将金杵舞成一片黄光，风声呼呼，越来越响。丐帮中早有六七名弟子忍耐不住，跃上台边，欲待上台应援，但青灵子等八大高手、史氏五兄弟、西山一孤鬼，一共23人，团团围在台边，阻住旁人上台。丐帮虽然人众，一时却抢不上去。正纷乱间，青灵子晃身上了高台，拔起和师我插在台边的铁棒。和师我大惊，纵声来抢，但给达尔巴的金杵逼住了，竟无法上前一步。郭靖和黄蓉不明其中之理，猜不透杨过派这些人前来捣乱到底是何用意，但想他送给郭襄的第一件和第二件礼物与襄阳大大有利，这第三件礼物不该反有敌意，因此夫妇俩袖手不动，静观其变。耶律齐虽给何师我使诈急下高台，但他以立志承继岳母的大业，绝为丐帮出力，眼见何师我给达尔巴逼得手忙脚乱，大声喝道：何兄勿慌，我来助你。纵身窜向台边，猛听得左手一人叫道：谁都不得上台，横被阻住了他的去路。耶律齐伸手一拨，那人反抓擒拿，招数精妙，而内力雄浑， 更是别具一功。耶律齐吃了一惊，看那人时，正是史氏兄弟中的老三史叔刚。耶律齐连变数招，始终不能将他击退，心下暗暗惊异，这人只是神雕侠手下的一名走卒，已然如此了得，那神雕侠叱咤号令驱使得动这许多高手，他自己更不知是何等人物。青灵子高举铁棒大声说道，各位英雄请了，请瞧瞧这是什么物事。徒伸右掌向铁棒拦腰一劈，咔的一响，铁棒顿时碎裂。这棒原来中空，并非实心。青灵子拉开两截断了的铁棒，露出一条晶莹碧绿的竹棒来。丐帮帮众一见，刹那间寂静无声，跟随齐声呼叫，帮主的打狗棒。震撼史氏兄弟、西山一哭鬼等动手的帮众纷纷退开，人人都大为奇怪，打狗棒怎么会藏在这铁棒之内，如何会落入何师我手中，他又干什么隐瞒不说。众人静待青灵子解释这许多疑团，青灵子却不再说话，跃下台来，双手横持打狗棒，恭恭敬敬地交给了郭襄。郭襄睹物思人，想起鲁有脚的声音笑貌，不禁心下黯然，接过棒来递给了母亲。这时达尔巴的荆楚招数更紧，何师我权杖小巧身法东闪西避，险象环生。丐帮帮众见了打狗棒后，都知青灵子等擒了达尔巴来对付何师我，中间必有重大缘故，当下不再有人意图上台应援。眼见不出十招，何师我便要葬身在荆楚之下。黄蓉猛地想起一事，何师我用兵刃打伤其儿，他袖中明明藏有兵刃，何以到此危急关头仍不取出御敌。只见达尔巴的荆楚掠地扫去，何师我跃起闪避，达尔巴荆楚倒翻自下而上，何师我双脚离地，身在半空，这一招无论如何没法闪躲。忽听得铮的一响，兵刃相交，何师我借势跃开，手中已多了一件短短的兵器。达尔巴怒容满脸，大声咒骂，黄金楚舞得更加急了。但何师我兵刃在手，劣势顿时扭转，但见他点搓刺打，兵刃虽短，招数却极奥妙，与达尔巴打了个旗鼓相当。朱子柳看了片刻，忽的醒悟，叫道，郭夫人，我知道他是谁了，只是还有一件事不明白。黄蓉微微一笑说道，那是用胶水、蜂蜜调了面粉、石膏之类涂上去的。耶律齐和郭芙、郭襄姐妹这时都站在黄蓉身边，听了他二人的对答，都摸不着头脑。郭芙问道，朱伯伯，你说谁是谁了？朱直柳说道，我说的是打伤你丈夫的这个何师我。郭芙说道，怎么，他不是何师我吗？那么他是谁了？朱子柳说道，你仔细瞧瞧，他使的是什么兵刃？郭芙凝神瞧了一回，说道，这短兵刃长不过数尺，却又不是峨眉刺、判官笔，也不是点穴诀。黄蓉说道， 你得用心想想啊。他何以一直不用兵刃，宁可甘冒大险，东躲西闪，直到给那和尚逼得性命交关，才不得不取兵刃出来？他用兵刃打伤其儿，何以要先灭烛火？郭芙皱眉说道，这人奸诈狡猾，那又有什么道理了？郭襄说道，想是他怕场中有人认得他的兵刃身法，因此不愿显示真相。朱直柳站道，赵啊，郭二小姐聪明得紧。郭芙听他称赞妹子，心中不服，说道，怎么不愿意显示真相？他不是清清楚楚地站在台上吗？谁都瞧得见。郭襄想起母亲恃才的话，说道，啊，他脸上这些凹凹凸凸的伤疤，原来是用胶水面粉假扮的。这张脸啊，真是吓人，我只瞧了一眼，就不想再瞧第二眼。黄蓉说道，他越装得可怖，便越不易露出破绽，因为人人觉得丑恶，不敢多看。那么他乔装的假脸上，日久如有什么变形，别人便不会发觉。哎，乔装这么多年可真不容易呢。朱子柳说道，脸型可以假装，武功和身法假装不来，练了数十年的功夫，哪里变得了？郭芙说道，你们说这和是我是假的？那么他是谁呀？妹子，你聪明得紧，你倒说说看。郭襄摇摇头说道，我一点也不聪明，因此我一点也不知道。朱子柳微微笑道，大小姐是见过他的，那时候二小姐可还没出世。17年前大圣观英雄大会上，有一人曾与我们斗了数百合，那是谁呀？郭芙说道，是霍都。不，不会是他。嗯，他用的是一把折扇，和这兵刃倒有点相像。是了，现下手中这把扇子止于扇骨，没有扇面。朱子柳说道，我跟他这场激斗是我生平的大显示之一，他的身法招数我怎能不记得？这人若不是霍都，朱子柳是瞎了眼了。郭芙再瞧台上那和师我，见他步伐清洁，出手狠辣，果然依稀便是当年英雄大会上那个霍都，但心中仍有许多不明之处，又问，倘若他真是霍都，这西藏和尚是他师兄啊，难道便认他不出，却跟他这般狠打？黄蓉说道，只因达尔巴认得出他是师弟，才跟他拼命。那年终南山重阳宫大战，杨过以一柄玄铁剑压住了达尔巴、霍都二人，霍都见性命为代，扑使奸计，汉师脱逃，这事全真教上下人人见得。你总也听人说过的吧？郭芙说道，嗯，原来达尔巴因此才这般恨他。郭襄听母亲说杨过以一柄玄铁剑压住了达尔巴、霍都二人，这句话想象杨过当年的雄姿英风，不禁神往。郭芙又问，怎的他又变成了乞丐？咱们的打狗棒怎的又在他手中？黄蓉说道，那还不容易推想吗？霍都判师被门，自己怕师父和师兄找他，于是化妆易容，混入了丐帮，浑浑噩噩，不露半点锋芒。10余年中 按部就班地升为五代弟子，丐帮中固然无人疑心，金銮法王更是寻他不着，可是这等奸恶自负之徒绝不肯就此埋没一生，时机一到他便要大干一场了。那是鲁帮主出城巡查，他暗府在侧，忽失毒手，下手时却露出自己本来面目，并留下活口，让那弟子带回话来，说杀鲁有脚的乃是霍都，他夺得打狗棒后暗藏在这铁棒之中，待得本帮大会推举帮主，他便可提出循环打狗棒这件大事来。这是本帮世代相传的帮规，又有谁能驳他呢？唉，霍都这奸贼如此工于心计，也可算得是个人杰。朱子柳笑道，但有你郭夫人在，他纵能作伪一时，终究瞒不过你。黄蓉笑而不答，心想道，霍都混在丐帮之中，始终不露头角，便能瞒过了我，但想做丐帮之主，却把黄蓉推也瞧得小了。朱直柳说道，杨过这孩子也真了得，他居然能洞悉霍都的奸谋，既将打狗棒夺回，又揭穿了霍都的真面目。送给郭二小姐这件礼物可不算小啊。郭府说道，哼，不过他碰巧得知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郭襄心想，那日大哥哥在杨太傅庙外见到我祭奠卢老伯，知道我跟卢老伯是好朋友，因此千方百计去为我报仇。嗯，这件礼物可当真不小，他这番心意。忽然想起一事，说道，霍都虽在丐帮中扮成一个丑叫花子，可是有时却又以本来面目在外惹是生非，史氏兄弟中的史三叔曾给他打伤过，想是史三叔一意找他报仇，终于寻到了他的踪迹。黄蓉点头说道，不错，江湖上时时有霍都的行迹，旁人更不会想到丐帮中的何师我和他是同一人。何师我，何师我，你瞧他这假名便是以自己为师之意，一个人太自以为了不起，终有败事的一日。郭芙说道，妈，怎的这何师我又说要去杀死霍都，那不是傻吗？黄蓉说道，这只是一句掩饰之言，只是令旁人更加不起疑心而已。郭芙说道，杨大哥既然早知何师我便是霍都，应当早就说了出来，不该让这何师我来打伤其哥。黄蓉微笑说道，杨过又不是神仙，怎知其儿会中此人暗算。郭襄说道，大姐却是神仙，因此把软猬甲先给姐夫穿上了。郭芙瞪了他一眼，心中不自禁的得意。说话之间，台上达尔巴和霍都斗得更加狠了，两人一失所传，不知对方武功家数，达尔巴胜在力大招沉，霍都长于皎洁轻灵，堪堪又斗数百招，犹自不分胜败。突然之间，达尔巴大喝一声，金杵脱手，即向霍都直去，这杵重达五十余斤，一直之下，势到凌厉之极。霍都吃了一惊，他生平从未见师兄使这般招数，心想道， 他酒斗不慎，发起蛮来了，急忙侧身闪避。达尔巴抢上前去，手掌在金杵上一撞，金杵转过方向，又向霍都追击过去。霍都大骇，才知道十余年中师兄追随师父左右，师父又传了他深圳武功，这飞直金杵之计正是从师父五轮飞铡的功夫中变化出来。眼见金杵撞来的力道太猛，绝不能以铁扇招架，只得滑步斜身躲过。金杵从他头顶横掠而过，相差不逾两寸。达尔巴金杵越直越快，高台四周插着的火把被疾风所击，随着忽明忽暗，霍都在杵影中跳荡闪避，往往坚不容法。台下群雄平息以观，瞧着这般险恶的情势，无不骇然。达尔巴直到第十八下猛喝一声，双掌推杵，金杵如飞箭般平射而出，霍都再也无法闪避。砰的一声，金杵正撞胸口，他身子软软垂下，横卧台下，一动也不动了。达尔巴收起金杵，大哭三声，盘膝坐在师弟身前，念起往生咒来。念咒已过，纵下高台，走到青灵子身前，高举金杵交还。青灵子却不接他兵刃，说道：恭贺你清洗师门败类，神雕侠饶了你，叫你回西藏，从此不可再到中原。达尔巴说道：多谢神雕大侠，小僧谨如所命。何时行礼，飘然而去。郭芙见霍都死在台上，一张脸臃肿可怖，总不信这脸竟是假的，拔出长剑跃上台去，说道：咱们瞧瞧这奸人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说着用剑尖去削他的鼻子，墓地里霍都一声大喝，纵身高跃，双掌在半空中直劈下来。原来他给金杵一撞，身受致命重伤，却未立即毙命，他故意一动不动，只待达尔巴上前查看，便施展临死一击，与其同归于尽。岂知达尔巴凄然念咒，助其往生极乐，随即下台而去。郭芙却上来削他面目，郭芙乍见死尸复活，大惊之下竟忘了挥剑抵御，他身上的软猬甲又已借给了丈夫，眼见性命要丧在霍都双掌之下，郭靖、黄蓉、耶律齐等同时跃起，均欲上台相救，其势却已不及。只听得呲呲两声急响，半空中飞下两枚暗器，分从左右打到，同时击中霍都胸口。这两枚暗器形体甚小，似乎只是两枚小石子，力道却大得异乎寻常。霍都身子一仰，向后便摔，喷出一口鲜血，这才真正死去。众人惊愕之下，仰首瞧那暗器飞来之处，但见云淡星稀，勾月斜挂，此外空荡荡，并无别物。暗器似乎分从台前两根旗杆的旗斗中发出。黄蓉听了这暗器的破空之声，知道当世除了父亲的弹子神功之外，再无旁人有此等功力。只是两根旗杆都高达数丈，相互隔开十余丈，何以两边同时有暗器发出？惊喜之下不暇细想， 纵声叫道：“是爹爹驾临吗？”只听得左边旗斗中一个苍老的声音哈哈大笑，说道：“杨过小友，咱们一起下去吧。”右边旗斗中一人应声：“是。”两边旗斗之中各自跃下一人。月光之下，两个人衣衫飘飘，同时向高台跃落，一人白须青袍，一人独背蓝衫，正是黄药师和杨过。两人都是斜斜下坠，落到离台数丈之处，已然靠近。黄药师伸右手拉住了杨过的左手，在半空中洗手而下。众人若不是先已听到了两人说话之声，真如陡然见到飞将军从天而降一般。郭靖、黄蓉忙跃上台去向黄药师行礼，杨过跟着向郭靖夫妇拜倒，说道：“侄儿杨过向郭伯伯、郭伯母磕头。”郭靖忙伸手扶起，笑道：“过儿，你这三件厚礼，哎，真是，真是。”他心中感激，不知道要说真是什么才好。郭芙生怕父亲要自己相谢杨过救命之恩，抢着向黄药师说道：“歪公，幸好你老人家的弹指神通功夫，免得我受那奸人双掌的一击。”杨过跃下高台，走到郭襄身前，笑道：“小妹子，我来得迟了。”郭襄一颗心砰砰乱跳，脸颊绯红，低声说道：“你费神给我备了三件大礼，当真辛苦你了。”杨过笑道：“只是趁着小妹子的生日，大伙儿图个热闹，那算得什么？”说着左手一挥，大头鬼纵声叫道：“都拿上来呀。”大叫场口有人跟着喝道：“都拿上来呀。”远处又有人喝道：“都拿上来啊。”一声跟着一声传令出去，过不多时，教堂口涌进一群人来，有的拿着灯笼火把，有的挑筐提篮，有的扛抬木材木板，分布在教场四周，当即树木打桩，敲敲打打，东搭一个木台，西挂一个灯色，进来的人源源不绝，可是秩序井然，竟无一人说话，个个只是忙碌异常的工作。群雄见了杨过适才送了那三件厚礼，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暗想他召集这一大批人来，定又大有所为。哪知过不多时，西南角上一座木台首先搭成，有人打起锣鼓，做起傀儡戏来，做的是八仙贺寿。接着西北角上有人粉墨登场，唱一句满床雾，那是郭子仪生日，妻子八婿祝寿的故事。片刻之间，这边放花炮，那边玩把戏，满场上闹哄哄的，全是喜庆之声。每一台戏都是三湘湖广河南四川的名班所演，当真是人人卖力，各展绝艺，群雄各依所喜，分站各处台前观赏，喝彩之声此起彼落。这时史氏兄弟已带领猛兽离场，西山一哭鬼、汉神雕、青灵子等高手也都悄然退去。郭襄见杨过给自己想的这般周到，双目含着欢喜之泪，一时无话可说。郭芙想起妹子在杨太傅庙中的言语，说有一位少年大侠要来给他祝寿，现下果如所言， 不禁暗藏愤怒，拉着黄药师的手问长问短，对深州的热闹只作不见。郭靖虽觉杨过为小女儿如此铺张扬厉，未免小题大做，但想他自来行事异想天开，今日一日之中为襄阳城和丐帮干了如此三件大事，此刻要任性胡闹一番，自也由得他。当下只是然须摇头，微笑不语。黄蓉问父亲说道，爹爹，你和过儿约好了躲在这棋斗中的吗？黄药师笑道，非也，那日我在洞庭湖上赏月，忽听得有人中夜传呼来访烟坡吊收，说有个什么神雕侠邀他赴襄阳一会。那个烟坡吊收武功不弱，性儿却有点古怪，我老头子担起心来，生怕他暗中要对我的好女儿好女婿不利，于是巧巧跟了来。原来这神雕侠竟是小友杨过，早知如此，老头子又何必操这份心。黄蓉知道父亲虽在江湖上到处云游，心中却时时挂念着自己，笑道，爹，这一次你可也别走了，咱们得好好聚一聚。黄药师不答，向郭襄招了招手，笑道，孩子过来，让外公瞧瞧你。郭襄从未见过外公，忙近前行礼。黄药师拉着他手，细细瞧他的脸庞，黯然说道，真像，真像。黄蓉知他又想起了亡妻，说郭襄生得像他外婆年轻之时，怕勾起他的心事，并不接口。郭芙笑道，那还有不像的吗？你叫老东邪，他叫小东邪。郭靖喝道，夫儿对外公没规没矩。黄药师大喜，说道，香儿，你的外号叫小东邪吗？郭襄脸上微微一红，说道，起初是姐姐这么叫我，后来人人都这么叫了。这时丐帮的四大长老围在杨过身边，不住口地称谢。君想，他为襄阳城立此大功，又夺回打狗棒，揭破霍都的奸谋，鲁帮主大仇得报，若肯为本帮之主，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梁长老说道，杨大侠必帮老帮主不幸逝世，杨过早猜中他的心思，不待他说下去，抢着说道，耶律大爷文武双全，英明仁义，是我昔年的知交好友，由他出任贵帮帮主，定能继承红黄鲁三位帮主的大业。黄药师问了几句郭襄的武功，转过头去要招呼杨过近前说话，一回头只见他身影微晃，已走出教场口外，说道，杨过小友，我也走了。长袖摆动，一瞬眼间已追到了杨过身边，一老一少携手没入黑暗之中。黄蓉心头有一句要紧话要对父亲说，只是身旁人多，不便开言，哪知他说走便走，竟无片刻停留，吃了一惊，急忙追出。但黄药师和杨过走得好快，待黄蓉追出已在十余丈外，黄蓉叫道，爹爹，过儿，且相聚几日再去。远远听得黄药师笑道，咱两个都是野性儿，最怕拘束，你便让咱们自由自在的去吧。最后那几个字音已是从数十丈外传来，黄蓉暗暗叫苦，眼见追赶不及，只得回转。大教场上 锣鼓喧天，游自热闹。丐帮四大长老聚头商议，一来若无霍都打扰，以立耶律齐做了帮主；二来杨过于丐帮有大恩，他既也推荐耶律齐，此事可说顺理成章。当下四人禀明黄蓉，上台宣布立郭律齐为丐帮帮主。帮众依着历来惯例，依次向耶律齐身上破土。帮外群雄纷纷上前道贺。郭襄见杨过此次到来只与自己说得一句话，微笑相对片刻，随即分手，心中说不出的惆怅。眼见姐姐兴高采烈地站在姐夫身畔与道贺的群雄应酬，但觉心中伤痛再难忍受，当即转身要回自己家去。只走得几步，黄蓉已追到他身边，拉住了他手，柔声说道：香儿怎么了？今天不快活吗？郭襄说道：不，我快活得很。说了这句话，随即低头，满眶泪水，险些便掉了下来。黄蓉如何不明白女儿的心事，却只说些戏文中的有趣故事，要引她破涕为笑。两人慢慢回府，黄蓉陪女儿到她自己房里，问道：香儿，你累不累？郭襄说道：还好，妈，你一夜没睡，该休息了。黄蓉拉着她并肩坐在床边，伸手给她拢了拢头发，说道：香儿，杨过大哥的事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这回事说来话长，你若是不累，我便跟你说说。郭襄精神一振，说道：妈，你说吧。黄蓉说道：这事须得打从他祖父说起。于是将如何郭啸天与杨铁心当年在临安牛家村结义，郭杨两家指腹为婚，如何杨康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终至死于非命，如何杨过幼时寄居桃花岛，如何郭芙斩断他的手背，如何他和小龙女在绝情谷分手等情，一一说了。郭襄只听得惊心动魄，紧紧抓住了母亲的手，小手掌心中全是汗水。他怎料得到这个自己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的大哥哥与自己家里竟有这么深的渊源，更料不到他那只手背竟是为他姐姐斩断，而他妻子小龙女所以离去，也是因中了姐姐误发的毒针所起。他只道杨过只是他邂逅相逢的一位少年侠士，只因他倜傥英俊，神采飞扬，这才使他芳心可可，难以自遣。却原来这中间恩恩怨怨竟然牵缠及于三代。待得母亲说完，他已是如醉如痴，心中一片混乱。黄蓉悠悠叹了口气，说道：初时我还会错了意，还道他和你结识，时续歹念。唉，说到诚信之人，我实是远远不及你爹。你杨大哥今晚干这三件大事，别说他绝无邪念，纵是不安好心，咱们受贿非浅，也是感激不尽。郭襄奇道：妈，杨大哥怎会不安好心？他有什么邪念？黄蓉说道：我起初想错了，只道他深恨咱们郭家，因此要在你身上复仇。郭襄摇头说道：那怎么会？ 他若要杀我出气，那真是易如反掌。风林渡边，他只需出一根手指便戳死了我，费什么事？黄蓉说道，你是小孩子不懂的，他如要叫你受苦，要怎么伤心烦恼，自有比杀人更恶毒十倍的法儿。哎，那不必说了，我此刻也知道他不会，可是我心中挂着一件事，好生不安。郭襄说道，妈，你担心什么？我瞧杨大哥对从前的事也已不放在心上，他不久便要和大嫂相会，那时心里一快活，什么事都一笔勾销了。黄蓉叹道，我担心不安的便是怕他见不着小龙女。郭襄居然而惊，说道，什么？那怎么会？杨大哥亲口跟我说，杨大嫂因为身受重伤，得蒙南海神尼就去医治，约好了16年后相会。他夫妻俩情深爱重，互相等了这么久，怎能见不着？黄蓉眉头深皱，嗯了一声。郭襄道，杨大哥说杨大嫂在断肠癌下已见刻字，说道16年后在此重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又说珍重千万，勿求相聚，难道刻的字是假的吗？黄蓉说道，这刻字是千真万确的，半点也不假，可是我便担心小龙女对杨过相爱太深，因而杨过终于再也见她不着。郭襄不明白母亲言中之意，愣愣地望着她。黄蓉说道，16年前你杨大哥夫妻都受了重伤，你杨大哥尚有药可治，小龙女却毒入膏肓，你杨大哥眼见爱妻难遇，他也不想活了，纵有仙丹妙药，他也不肯服食。他说到这里，声音更转柔和，叹道，唉，有些事情你年纪还小，这时候是不会懂的。郭襄愣愣地出神，过了片刻，抬头说道，妈，倘若我是杨大嫂，我便假装身子好了，让他服食丹药治病。黄蓉一呆，没料到女儿虽然幼小，竟也能这般为人着想，说道，不错，我只担心小龙女当时便是如此，才离杨过而去。她谆谆叮嘱，说夫妻情深，勿失信约，又说了珍重万千，勿求相聚。当时我瞧着珍重万千四个字，便猜想小龙女突然隐踪不见，是为了要你杨大哥安安静静地等他16年。唉，他想这长长的16年过去，你杨大哥对旧情也该淡了，纵然心里难过，也会爱惜自己的身体，不再图自尽了。郭襄说道，那么那南海神尼呢？黄蓉说道，那南海神尼却是我的杜撰了，世上压根儿就没这一个人。郭襄大吃一惊，颤声说道，没有南海神尼。黄蓉说道，那日在绝情谷中断肠崖前，我见了杨过这般凄苦模样，心有不忍，只得捏造了一个南海神尼来安慰他，好叫他平平安安地等过这16年。我说南海神尼住在大智岛，实则世上就没这样一个岛。我又说南海神尼教过你外公的掌法，好令他更加坚信不疑。 杨过这孩儿聪明绝顶，我若非说得活龙活现，他怎能相信？他若是不信，小龙女这番苦心也就没有着落了。郭襄说道，你说杨大嫂已经死了多年了吗？这16年的信约全是骗他的吗？黄蓉忙说道，不不，说不定小龙女人在人世，到了相约之日，她果真来和杨过相聚，那自是谢天谢地。她是古墓派的唯一传人，古墓派的创派祖师林朝英，学问渊博，内功外功俱臻化境，倘若一下神奇功夫令小龙女得保不死，也是在情理之中。郭襄心下稍宽，说道，是啊，我也这么想，杨大嫂是这样的好人，杨大哥又这般爱她，她不会就这么死的。倘若杨大哥到了约会之期见她不着，岂不是要发狂吗？黄蓉说道，今日你外公到来，我便想向他提一句，请他老人家相助圆这个南海神离的谎，可是一直不得其便。郭襄也担起忧来，说道，这会杨大哥正和外公在一起，他立时会问起南海神离之事，外公不知前因后果，不免泄露了机关，那可怎生是好？黄蓉说道，倘若小龙女真能和他相聚，自是上上大吉，什么都好。要是到了约期他见不着小龙女，此人一发信儿，真不知要闹出多大乱子来，他会深恨我撒谎骗他，令他苦等了16年。郭襄说道，妈，那你不用担心，你全是为了他，你是一片好心，救了他的性命。黄蓉说道，不说郭杨两家三世相交，便是过儿自己，他曾数次相救你爹爹妈妈姐姐和你，今日又为襄阳立了这等大功，虽说咱们与他小有恩惠，但实不足以相报其万一。唉，过儿一生孤苦，他活到30多岁，真正快活的日子实在没有几天。郭襄黯然低首，心想，大哥哥倘若不能和杨大嫂相会，只怕他真的要发狂呢。黄蓉又说道，你杨大哥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只因自幼招妓不幸，性子不免有点孤僻，行事往往出人意表。郭襄淡淡一笑，说道，他和外公和我都是邪派。黄蓉正色，说道，不错，他是好人，可是有点邪气。要是小龙女不幸已经逝世，你可千万别再和他见面。郭襄没料到母亲竟会这般说，忙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再见杨大哥？黄蓉握住他手，说道，要是他和小龙女终于相会，你要跟他们一起去游玩，便一起去，爱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便去好了，就是随他们到天涯海角，我也放心。但若他会不到小龙女，香儿，你不知你杨大哥的为人，他发起狂来，什么事都做得出。郭襄颤声说道，妈，他如见不到杨大嫂，伤心悲痛，咱们该好好劝他才是。黄蓉缓缓摇头，说道，他是不听人劝的。郭襄顿了一顿，问道，妈，隔了16年，你说他伤心之下会不会再不自尽呢？黄蓉沉吟半晌，说道，许多人的心思我都猜得到，可是你杨大哥 他从小我就不明白他心中在打什么主意，正因为我猜他不透，是以不许你再跟他相见，除非他和小龙女同来，那自是又当别论。郭襄呆呆出神，并不接口。黄蓉说道，襄儿，妈这全是为你好，你如不听妈的话，将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她见女儿秀眉紧蹙，眼现红晕，柔声说道，襄儿，我再说一回事给你听，那是你杨大哥之父杨康的作为，于是又将杨铁心如何收穆念慈为义女，如何比武招亲而生下杨过，终于伤心而死等情一一说了，最后说道，穆念慈姐姐品貌双全，实是一位难得的好女子，只因误用了真情，落得这般下场。郭襄说道，妈，她也是没有法子啊，她既喜欢了杨叔叔，杨叔叔便有千般不是，她也要欢喜到底。黄蓉凝视着女儿的小脸，心想，她小小年纪怎的懂得这般多，眼见她神情困顿，眼皮软垂，于是拉开棉被帮她除去鞋袜外衣，叫她睡下，给她盖上了被，说道，快合上眼睛，妈看你睡着了再去。郭襄一言合眼，一夜没睡，也真的倦了，过不多时便即鼻息细细沉沉入梦。黄蓉望着女儿俏丽的脸庞，心想，三个儿女之中，我定要为你操心最多，你们三姐弟中到底我最怜惜哪一个，可也真的说不上来呢。当下自行回房安睡。傍晚时分，武氏兄弟派了快马回报，说道，南阳的大军粮草果然一焚而尽，火药爆炸，炸死了不少蒙古兵将，余火犹自未熄，蒙古前军退兵百里，暂且按兵不动。襄阳城中得到了这个确信，满城狂喜，神雕大侠四个字挂在口上说个不停。有的更加油添酱，将杨过说得犹似山头六倍一般，讲到他怎的歼灭新野邓州两路敌兵，怎的火烧南阳，口沫横飞，有声有色，似乎一切全是他亲眼目睹，谁也没他知道得明白详尽。当晚郭靖夫妇应安抚使吕文德之邀到蜀中商议军情，直到深夜方回。次日清晨，耶律齐、郭芙、郭破汝依列到后堂向父母请安，等了良久不见郭襄到来，黄蓉担心起来，命丫鬟到二小姐房中瞧瞧，是不是她身子不适。过了一会，那丫鬟和郭襄的使女小棒子同来回报，说道，二小姐昨晚没回房安睡。黄蓉吃了一惊，忙问，怎的昨晚不来禀报。小棒子说道，昨夜夫人回来得晚了，婢子不敢前来惊扰，只道二小姐过一会儿就能回房，哪知道等到这时还没见到。黄蓉唯一沉吟，即到女儿房中查看，只见她随身衣物和兵刃银两等一样也没系带，正自奇怪，忽见女儿枕底露出白纸一角。黄蓉知道不好，暗暗叫苦，抽出来一看，只见纸上写道，爹爹妈妈尊见，女儿去劝杨大哥千万不要自寻短见， 劝得他听了之后，女儿即归，女相叩上。黄蓉待在当地，作声不得，心想道，这女孩真是天真，杨过是何等样人，这世上除了小龙女之外，她还能听谁的劝？要是她肯听旁人的言语，那也不是杨过了。有心要急行出去寻女儿回来，但南北两路蒙古大军虎视襄阳，眼前攻势虽然顿挫，但随时能再挥兵进攻，这时候如何能为儿女之私轻身涉足江湖？当下和郭靖商议之后，写了四通恳切的书信，分交八名能干得力的丐帮弟子，分四路出去寻找郭襄，命他急行归家。郭襄那日听了母亲详述往事之后，随即睡去，但噩梦连连，一会儿见杨过挥剑自杀，将另一条手背也斩断了，一会儿又见他自千丈高崖上跃降下来，跌得血肉模糊，做了几个噩梦之后，满身冷汗地醒来，坐在床上细细思量，大哥哥给了我三枚银针，答应给我做到三件事，眼前金针还剩一枚，正好持此相求，要他依我，千万不能自尽，他是豪侠之士，言出必践，我这便找他去。于是留了一封短简，当即出城。可是杨过和黄药师携手同行，此刻到了何处，实是毫无头绪。郭襄行出30余里，腹中饥饿起来，要想寻一家饭店打尖，但襄阳城郊的百姓为了逃避敌军，早已十室九空，别说饭店，连有人的人家也找不到一家。郭襄从未独自出过门，想不到道上有这等难处，坐在路旁一块石上，双手支头，暗暗发愁。坐了一会，心想，没有饭店，寻些野果充饥便了。纵马四顾，深州数里之内，连果树也没一棵，正没坐理会处，忽听得马蹄声响，一趁马自东而西奔来，迟到近处，只见马上坐着一个极高极瘦的年老僧人，身披黄袍，马匹奔驰极快，转眼便过去了。奔出数丈，那老僧忽地圈转马头，回到郭襄身前停住，问道，小姑娘，你是谁？怎么一个人在这儿？郭襄见他目光如电，心中微微一凛，但随即想到在黑龙潭前所遇到的一灯大师，暗想，那一灯大师如此慈祥，这老和尚想必也是好人，答道，我姓郭，要去找一个人。那老僧问道，你去找谁？郭襄侧过了头，微微一笑，说道，老和尚多管闲事，我不跟你说。那老僧说道，你要找的人是怎身模样，或许我曾在道上见过，便可指点不尽。郭襄一想不错，便说道，我要找的那人最好认不过，是个没有右背的青年男子，他或许是和一只大雕在一块，也或许只有他独自一人。那老僧正是金轮法王，听他所说之人正是杨过，心中一惊，脸上却现喜色，说道，啊，你要找的人姓杨名过，是不是？郭襄大喜，说道，是啊，你是得他。法王笑道，我怎不是得？他是我的小朋友，我是得他的时候，你还没出世呢。 郭襄俏脸上一阵红晕，笑问：大和尚，你叫什么法名啊？法王说道：我叫珠穆朗玛。珠穆朗玛是西藏境内一座高山之名，此峰极高，天下第一。法王随口说了出来，隐有武功高绝，无人可及之意。郭襄笑道：什么珍珠木马，叽里咕噜的名字这么长？金轮法王说道：叫珍穆朗玛。郭襄说道：好，是珍穆朗玛大师，你知道我大哥哥在哪儿吗？法王说道：你大哥哥？郭襄说道：杨过啊。法王说道：啊，你叫杨过做大哥哥，你说姓郭啊？郭襄脸上又是微微一红，说道：我们是世交，他从小住在我家里的。法王心念一动，说道：我有个方外之交，与老僧相知极深，此人武艺高强，名满天下，也是姓郭，单名一个静字，不知姑娘认得他吗？郭襄一愣，心想：我偷偷出来，他既是爹爹的朋友，说不定硬要押我回去，还是不说的好。说道：你说郭大侠吗？他是我本家长辈，大和尚是瞧他去吗？法王人既聪明，又是久历世务，郭襄这么神色稍异，他如何瞧不出来？当即叹道：我和郭大侠乃是过命的交情，已有二十余年不见，日前在北方听到商号，说郭大侠已经逝世，老僧心痛如绞，因此兼程赶来，要到他灵前去一拜。唉，大英雄不幸短命，真是苍天无眼了。说到这里，泪水滚滚而下，衣襟尽湿。他内功深湛，全身肌肉呼吸皆能控纵自如，区区泪水自是说来便来。郭襄见他哭得悲切，虽然明知父亲不死，但父女关心，不由得心中也自酸苦，眼眶一红，说道：大和尚，你不用伤心，郭大侠没有死。法王摇头说道：你别瞎说，他确是死了，小女孩怎知道大人的事？郭襄说道：我正自襄阳出来，怎不知道？刚刚昨天我便见过郭大侠。法王此时再无怀疑，仰天大笑说道：啊，你便是郭大侠的小姐？突然又摇头说道：不对不对，郭大侠的小姐叫郭府，我也是的，他今年总有35岁出头了，哪像你这般小。郭襄经不起他这么一击，说道：那是我大姐姐，她叫郭府，我叫郭襄。法王心中大喜，暗想：今日当真是天降之喜，这福气自己撞将过来。说道：如此说来，郭大侠真是没死了。郭襄见他喜形于色，还道他真是父亲健在而喜欢，觉得此人良心真好，说道：自然没有死，我爹爹倘若死了，我哭也哭死了。法王喜道：好好好，我信你了。郭二姑娘，如此我便不到襄阳去了，相反你告知令尊、郭大侠和令堂、黄帮主。便说：故人珠穆朗玛静候安好。他料知郭襄定要问他杨过之事，于是以退为进，双手一合十，牵过马来便要上鞍。郭襄说道：喂喂，大和尚， 你这个人怎么如此不讲理啊？法王说道，我怎的不讲理了？郭襄说道，我跟你说了我爹爹的消息，你却没跟我说杨过的消息，他到底在哪里？法王说道，啊，昨天在南阳之北的山谷之中，老僧曾和杨过小友纵谈半日，他正在该处练剑，此刻十九未走，你去找他便了。郭襄眉头紧蹙说道，这许多山谷到哪里去找他？请你说得明白些。法王沉吟半晌便说道，好吧，我本要北上，就带你去见他便了。郭襄大喜说道，如此多谢你啦。法王牵过马来说道，小姑娘骑马，老僧步行。郭襄说道，这个何以可当？法王笑道，这马四条腿未必快得过老僧的两条腿。郭襄正欲上马，忽然说道，哎呦，大和尚，我肚子饿了，你带着吃的没有？法王从背囊中取出一包干粮，郭襄吃了两个面饼，上马便行。法王大袖飘飘随在马侧，郭襄想起他那句话，这马四条腿未必快得过老僧的两条腿，一提马缰笑道，大和尚，我在前面等你。话身未毕，那马四蹄翻飞，已发足向前疾驰。这马脚力甚健，郭襄但觉耳畔风声，眼前树过，望眼便奔出了里许。他回头笑道，大和尚，你追得上我吗？说话不必微微一惊，原来竟耳不见了金轮法王的踪影。忽听得那和尚的声音从前面的树林中传出，郭姑娘，我这坐骑跑不快，你得加上几鞭。郭襄大奇，怎的他反在前面？纵马抢上，只见法王在身前十余丈处大步而行。郭襄挥鞭抽马，那马奔得更加快了。然而和法王始终相距十余丈，几乎要破镜数尺也有所不能。这时两人已走上襄阳城北大路，一望平野，那马四肢铁蹄溅得黄土飞扬，看法王时却是脚下尘沙不起，宛似御风而行一般。郭襄好生佩服，心想，他若非身具这等武功，也不配和爹爹结成知交，由心生敬，叫道，大和尚，你是长辈，还是你来骑马吧，我慢慢跟着便是。法王回头笑道，咱们何须在道上多费时光，早些找到你大哥哥不好吗？这时郭襄胯下的坐骑敢乏力，奔跑已无先前之速，反而与法王越离越远了。便在此时，只听得北面又有马蹄声响，两乘马迎面驰来。法王说道，咱们把这两匹马截下来，三匹马调换着骑，还可以赶得快些。过不多时，两乘马已奔到近前，法王双手一张说道，下来走走吧。两马受惊，齐声长嘶，都人力起来。马上乘客骑术甚精，身随鞍起，并没落马。一人怒道，什么人，要逃死吗？唰的一声，马鞭从半空抽将下来。郭襄喜叫，大头鬼，长须鬼，别动手，是自己人。马上乘客正是西山一窟鬼中的长须鬼和大头鬼。 这时法王左手回带，已抓住了大头鬼的马鞭，往空一夺。不料大头鬼人虽矮小，却是天生神力，那马鞭又是极劳刃的牛皮所制。法王这一夺只有数百斤的大力，但马鞭居然不断，也没将大头鬼拉得鞭子脱手。法王叫道：“好小子，手劲暗佳！”呼的一声，终于将大头鬼拉下马来。大头鬼大怒，撒手松鞭，便欲扑上跟法王放对。长须鬼叫道：“三弟且慢！”说道：“郭儿小姐，你怎的和金轮法王在一起了？”当日金轮法王和杨过等人同入绝情谷，长须鬼樊一翁见过他一面，因此识得。郭襄笑道：“你认错人啦，他叫珠穆朗玛大师，是爹爹的好朋友，金轮法王却是爹爹的对头，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樊玉翁问道：“你在哪里遇见这和尚的？”郭襄说道：“我刚碰着他，这位大和尚说道我爹爹不在了，你说好笑不好笑？他要带我去见大哥哥呢。”大头鬼说道：“二小姐快过来，这和尚不是好人。”郭襄将信将疑说道：“他骗我吗？”大头鬼说道：“神雕侠在南边，怎的他带你往北？”金轮法王微微一笑说道：“两个矮子瞎说八道。”身形略晃，悠忽间撕进二鬼身侧，双掌齐下，竟向二鬼天灵盖拍落。这十余年来，法王在蒙古苦练龙象般若功，那是密宗中至高无上的护法神功。那龙象般若掌共分13层，第一层功夫十分简易，纵是下愚之人，只要得到传授，一两年中即能练成。第二层比第一层加深一倍，需时3-4年。第三层又比第二层加深一倍，需时7-8年。如此层倍递增，越是往后越难进展。待到第五层以后，欲再练深一层，往往便需30年以上苦功。密宗一门，高僧奇士历代辈出，但这13层龙象般若功却从未有一人练到10层以上。这功夫循序渐进，本来绝无不能练成之理，若有人得享千岁高龄，最终必真第13层境界。只是人寿有限，密宗中的高僧修士欲在天年终了之前练到第七层、第八层，便非得造境不可。这一来，往往陷入了欲速不达的大违境。北宋年间，藏边曾有一位高僧练到了第九层，继续勇猛精进，待练到第十层时，心魔俱起，无法自制，终于狂舞7日7夜，自绝经脉而死。那金轮法王实是个不世的奇才，潜修苦学，精进其术，进而通破第九层难关，此时已到第十层的境界，当真是震古烁今。虽不能说后无来者，确确以前无古人。据那龙象般若经言道，此时每一掌即出均具十龙十象的大力，他自知再求进进，此生已属无望。但既自信天下无敌手，即令练到第11层也已多余。当年他败在杨过和小龙女剑下， 引为生平奇耻大辱。此时功力既已倍增，趁着蒙古皇帝御驾亲征，便护驾南来，要双掌击败杨龙夫妇，以雪当年之耻。这时他双掌齐出，忧袭二鬼。大头鬼举背一格，咳的一响，手背立即折断，脑门跟着中掌，连哼也没哼一声，当即毙命。樊一翁功力远为深厚，眼见敌人这一击甚是厉害，使一招托天式，双手举起撑持，力觉有千斤重力压在背上，眼前一黑，扑地便倒。郭襄大惊，喝道：这两个是我朋友，你怎敢出手伤人？樊一翁喷了两口鲜血，猛地纵起，抱住了法王两腿，叫道：姑娘快逃。法王左手抓住他背心，要将他提起摔出，但樊一翁舍命维护郭襄，双手便如铁圈般牢牢握住了敌人双腿。法王虽然力大，却拉他不脱。郭襄又惊又怒，此时自己知道法王不怀好意，可是不愿意舍樊一翁而独自逃命，双手在腰间一插，凛然说道：恶和尚，你推得歹毒，快放了长须鬼，姑娘随你去便是。樊一翁叫道：姑娘快逃，别管。下面一个我字没说出口，就此气绝。法王提起樊一翁的尸身往道旁一直狞笑道：你若要逃，何不上马？郭襄一生从未恨过任何人，当日鲁有脚死在霍都手下，但他未曾目睹霍都下手，只是心中悲痛，却没憎恨仇人。这时见法王如此毒辣残忍，不由得恨到极处，对他怒目冷视，竟无半点惧色。法王说道：小姑娘，你怎的不怕我？郭襄说道：我怕你什么？你要杀我，快动手好啦。法王大拇指一翘，赞道：好，将门虎女，不愧乃父。郭襄向着法王狠狠地望了一眼，想要埋葬两位朋友，苦无锄头铁铲之属，唯一成营，提起两人尸身放在樊一翁的坐骑上，翻过踏凳皮锁，将尸身绑住了，在马臀上踢了一脚，说道：马儿，马儿，你送主人回家去吧。那马吃痛疾驰而去。那晚杨过和黄药师并肩离了襄阳，展开轻功向南疾趋，幽忽间奔出数十里之遥，卯末晨出已到宜城。两人来到一家酒楼，点了酒菜，共叙气阔。黄药师说起程英、陆无双姐妹十余年来隐居故乡嘉兴，以傻姑为伴，他曾想习同两人出来行走江湖散心，两姐妹总是不愿。杨过黯然长叹，颇感内疚。两人喝了几杯，杨过说道：黄岛主，这十多年来晚辈到处探访你老人家的所在，想请问你一件事，直到今日方始如愿。黄药师笑道：我随意所知，行踪不定，要找我却是不易，但不知老弟要问我何事。杨过正要回答，忽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上来三人。黄杨二人听那脚步之声，知道上楼的三人武功甚强，大非庸手，一瞥之下 杨过识得当先一人，乃是潇湘子。第二人面目黝黑，并不相识，第三人却是尹克熙。这时潇湘子和尹克熙也已见到杨过，两人愕然止步，互相使个眼色，便欲下楼。杨过宣眉笑道：故人久违，今日有幸相逢，何以匆匆便去？尹克熙拱了拱手，陪笑道：杨大侠别来无恙。潇湘子深恨终南山上责备之辱，这十多年来虽然功力大进，自知终非敌手，当下再也不向杨过多瞧一眼，径自走向楼梯。那黑脸汉子也是忽必烈帐下有名的武士，这次与尹萧二人来到宜城打探消息，眼见潇湘子满脸怒色，当即大声说道：潇湘兄且请留步，既有恶客主了亲信，待小弟赶走他便是。说着伸出大手，便往杨过肩头抓来，要提起他摔下楼去。杨过见他手掌紫气隐隐，知道此人练的是毒杀掌中的一门，心念为动，我何不借此三人向黄老前辈探问南海神尼之事。眼见他手掌将及自己肩头，反手一搭，啪的一声，轻轻脆脆地打了他个耳光。黄药师暗吃一惊，这一掌打得好快，就只这么一掌，已瞧出杨过自创武功，已卓然而成大家。只听得啪啪连响，潇湘子左右双颊也均中掌。杨过念尹克熙举止有礼，便饶过了他。黄药师笑道：杨老弟，你新创的这路掌法可高明得紧啊，老夫意欲一睹全貌，以保眼福。杨过说道：正要向前辈请教，当下身形晃动，将那路黯然销魂掌法施展开来，长袖飘动，左掌飞扬，忽而一招拖泥带水，忽而一招神不守舍，将潇湘子、尹克熙和黑脸汉子一起裹在掌风之中。那三人犹如身陷洪涛巨浪，跌跌撞撞，随着杨过的掌风转动，别说挣扎，竟连站定脚步也是不能。到了全然身不由主的境地，黄药师举杯干酒，叹道：古人以汉书下酒，老夫今日以杨老弟的掌法下酒，豪情远追古人矣。杨过叫道：请老前辈指点一招。手掌一摆，掌力将潇湘子向黄药师身前送来。黄药师不敢怠慢，左掌推出，将潇湘子送了出去。只见那黑脸大汉跟着又冲进身来，于是举杯饮了一口，回掌将他推出。杨过凝神瞧他掌法，虽然功力深厚，却也并非出奇的精妙，心想：我若非出全力以赴，引不出他学自南海神尼的掌法。当下气局丹田，吹动掌力，将潇湘子、尹克熙、黑脸汉子越来越快地推向黄药师身前。黄药师回了数掌，只觉那三人冲过来的势头便似潮水一般，一个浪头翻过，第二个更高的浪头又扑了过来，心想：这少年的掌力一掌强似一掌，却是武林中的奇才。便在此时，那黑脸汉子忽得凌空飞起，脚前头后 双脚向黄药师门面踹倒。黄药师斜掌斜立，右手不自禁地微微一晃，酒杯里的一滴酒泼了出来，跟着尹克西和潇湘子双双凌空，一正一邪地撞到。黄药师叫道：“好！”放下酒杯，右手还了一掌。黄杨二人相隔数丈，你一掌来，我一掌去，那三人竟变成了皮球玩物，给两人的掌力带动，在空中来往飞跃。黯然销魂掌使到一半，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法已相形见拙。他眼见尹克西如剑般冲到，自筹掌力不足以与之相抗，伸指一弹，呲的一声轻响，一股细细的劲力急射出去，顿时将杨过拍出的掌力化解了。他连弹三下，但听得扑通扑通扑通三响，潇湘子等三人摔在楼板之上，晕了过去。这弹子神通奇功与杨过的黯然销魂掌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能赢谁。两人哈哈一笑，重行归座，斟酒再饮。黄药师说道：“老弟这一路掌法，以力道的雄劲而论，当世为小婿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可以比拟，老夫的落英神剑掌便输却一筹了。”杨过连连训谢，说道：“晚辈当年得蒙前辈指点，弹指神通与玉箫剑法两大奇功，终身受益不浅。晚辈自创这路掌法，颇有不少渊源前辈所指拨的功夫，前辈自是早已看出，闻道前辈曾蒙南海神尼指点，学得一路掌法，不知能赐晚辈一开眼界否？”黄药师奇道：“南海神离，那是谁呀？我从没听过此人的名头。”杨过脸色大变，站起身来，颤声说道：“难道世上并无南海神离其人？”黄药师见他神色陡然大异，倒也吃了一惊，沉吟说道：“莫非是近年新出道的艺人？老夫孤陋寡闻，未闻其名。”杨过呆立不动，一颗心便似欲从胸腔中跳将出来，暗想：郭伯母说得明明白白，说龙儿蒙南海神尼所救，原来竟是骗人的鬼话，原来都是骗我的，都是骗我的。仰天一声长啸，震动屋瓦，双目中泪珠滚滚而下。黄药师说道：“老弟有何为难之事，不妨明示，说不定老夫可相助一臂之力。”杨过一一到地跟您说道：“晚辈心乱如麻，言行无状，须请恕罪。”长袖扬起，转身下楼，但听得咔啦咔啦声响不绝，楼梯踏及尽数给他踹坏。黄药师茫然不解，自言自语：“南海神离，南海神离，那是何人？”杨过放开脚步狂奔，数日间不食不睡，只是如一般疾风般卷掠而过。他自想：“唯有疲累致死，才不至念及小龙女，到底日后是否再能和她相见？”此时实是连想也不敢想，不一日已到了大江之滨，他心力交瘁，再也难以支持。眼见一凡驶进岸旁，当下纵身跃上，摸出一顶银两，指给周子，也不问那船驶向何处， 在舱中倒头便睡。大江东去，逐浪滔滔，杨过所乘那船沿江而下，每到一处，商事必停泊数日，下货卸货。原来是在长江中上落冒签的一艘商船。杨过心中空荡荡的，反正是到处漫游，也不怕那船在途中多所耽搁，在舟中只是白日醉酒，月夜长啸，疏空灼灼，不知时日之过。周子和客商攀他多给银两，只道他是个落拓江湖的狂人，也不加理会。这一日舟底江阴，听得船中一个客商说起要往嘉兴、临安买丝。杨过听到嘉兴两字，猛然一惊，我父亲当年在嘉兴王铁枪庙中惨被黄蓉害死，说到是葬身押赴，难道连骨骸也四散无存了？我不好好安葬王父的骸骨，视为不孝。言念及此，当即舍舟上路。此时北方当隆冬，江南却不若北方苦寒，却也是遍地风雪。杨过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踏雪难行。第三日上到了嘉兴，到得城中已近黄昏，他找一家酒楼用了酒饭，问明王铁枪庙的路径，冒着漫天大雪大踏步而行。到得铁枪庙时已二更时分，大雪未停，北风人紧，朦朦胧胧的白雪反光之下，见这庙年久失修，已破败不堪，山门腐朽，轻轻一推，进而倒在一边。走进庙去，只见神像毁破，半边斜倒，到处蛛网灰尘，并无人居。巧立殿上，想象三十余年之前，父亲在此殿上招人毒手，以致终身父子未能相见一面，伤心人临伤心地，倍增苦悲。在庙中前前后后瞧了一遍，心想父亲逝世已久，自不至再留下什么遗迹。走到庙后，只见两株大树间有座坟墓，坟墓立着一碑，坟墓和碑石都盖满了白雪。杨过大袖一挥，疾风掠出，碑上白雪飞散，看碑上刻字时，不由得怒火攻心，难以抑制。原来碑上刻着一行字道，不孝弟子杨康之墓，旁边另刻一行小字，不才夜师丘处机书碑。杨过大怒，心想丘处机这老道忒也无情，我父既已死了，又何必再立碑以彰其过，我父却又如何不孝了？哼，孝你个牛鼻子老道有什么好处？我不到全真教去大杀一场，此恨难消。手掌扬起，便要往墓碑拍落。便在此时，忽听得西北方雪地中传来一阵快速的脚步声，这声音好生奇怪，似乎是几个武林好手同行，却又似是两头野兽紧跟而来。脚步着地时左重右轻，大异寻常。杨过好奇心起，停掌不及，耳听得这声音正是奔向王铁枪庙而来，于是回进正殿，隐身在倒塌的神像之后，要瞧瞧是什么怪物。片刻之间，脚步声走到庙前，停着不动，似乎怕庙中有敌人隐伏。过了一回，这才进殿。杨过探头一瞧， 险些哑然失笑，原来进庙的共是四人。这四人左腿均与跛折，各人撑了一根拐杖，右肩上各有一条铁链，互相锁在一起。因此行走时，四条拐杖齐落，跟着便是四条右腿同时迈步。只见当先那人头皮油光晶亮，左背断了半截，第二人额头深三个大瘤，左背起肘而断，两人均是残废中加了残废，第三人短小精干，第四人是个高大和尚，四人年纪均已老迈。杨过暗暗称奇，这四人是什么路数，何以如此相依为命，永不分离？只听得哒哒两声响，为首的秃子取出火刀火石打着了火，找半截残烛点着了。杨过看得分明，见除第一人外，其余三人都只有眼眶而无眼珠，这才恍然，原来那三人需仗着秃子引路。秃头老者举起蜡烛，在铁枪庙前后巡视，四人便如一串大蟹，一个跟一个，相距不逾三尺。杨过早已藏好，别说这四人行动不便，又只一人能够见物，纵然四人个个耳目灵便，手足清洁，也收不出他藏身在神像之后。四人巡查后回到正殿，秃头老道说道：柯老头没泄露咱们行踪，他如缴了帮手，定是先行埋伏在此。第三人说道：不错，他答应绝不吐露半句，这些人以侠士自负，那信义两字倒是瞧得很重的。四个人并肩坐地，生瘤子的第二个人说道：师哥，你说这柯老头真的会来吗？第一人说道：那就难说得很，按理是不会来的，谁能有这么傻，眼巴巴的自行来送死？第三个瘦子说道：可是这柯老头乃江南七怪之首，当年他们和那十恶不赦的邱老道打赌，万里迢迢地赶到蒙古去叫郭靖武艺，这件事江湖传闻都说江南七怪千斤一落，言出必见，咱们也瞧在这件事份上，那才放他。杨过在神像后听得清楚，心想原来他们在等候柯老公公。只听第二人说道：我说他一定不来，彭大哥，要不要跟你打个赌，瞧瞧是谁？一句话还没说完，只听得东边雪地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也是一轻一重，有人以拐杖撑地而来。杨过幼时曾在桃花岛上与柯震物相处，一听便知是他到了。那瘦子哈哈一笑说道：侯老弟，柯老头来啦，还打不打赌呢？那生瘤子的喃喃说道：贼思鸟，果真不怕死，这般邪门。但听得铮铮几声响，铁杖及地，飞天蝙蝠柯震物走进殿来，昂然而立。他说道：柯震物守约而来，这是桃花岛的九花玉露丸，一共12粒，每人3粒。右手轻扬一个小小瓷瓶，向为首的秃头老者直去。那老者喜道：多谢。伸手接了，柯震物说道：老夫的私事已了，特来临死。但见他白须飘飘，仰头站在殿中， 自有一股凛凛之威。那生流子的说道，师哥，他取来了九花玉露丸，治得好咱们身上的内伤隐痛，咱们跟他又没深仇大怨，就饶了他吧。那瘦子冷笑道，嘿，侯老弟，常言道养虎为患，你这妇人之仁，只怕要叫咱们死无葬身之地。他此刻虽未泄露，谁保得定他日后始终守口如瓶。忽然提高声音喝道，一起动手。四人应声而起，将柯震物围在核心。那光头老者哑声说道，柯老头，三十余年之前咱们同在此处见到杨康惨死，想不到今日你也走上他这条路子，这才真是报应不爽。柯震物铁杖在地下一顿，怒道，那杨康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乃卑鄙无耻的小人，我柯震物堂堂男儿，无愧天地，你如何拿着奸贼来跟我飞天蝙蝠相比？你难道还不知柯某可杀不可辱吗？那瘦子哼了一声，骂道，死到临头还充英雄好汉。其余三人同时出掌往他顶门击落。柯震物自知非这四人敌手，持杖挺立，更不招架。只听呼的一声疾风过去，跟着碰的一响，泥土飞扬，四人都觉得落掌之处情形不对，似乎并非及上了血肉之躯。那秃头老者早已瞧得明白，但见柯震物已然不知去向，他原先站立之处进而换上了庙上那铁枪王严章的神像，神像的脑袋为这劲力刚猛的四掌同时击中，顿时变成泥粉木屑。那秃头老者大惊之下回过头来，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满脸怒容，抓住柯震物的后颈，将他高高举在半空，喝道，你凭什么辱骂我先父？柯震物问道，你是谁？杨过说道，我是杨过，杨康是我爹爹，我幼小之时你待我不错，却何以在背后胡言毁谤我过世的先人？柯震物冷冷地说道，古往今来的人物，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遗臭万年，岂能塞得了世人悠悠之口？杨过见他丝毫不屈，更加愤怒，提起他的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掷，喝道，你说我父如何卑鄙无耻了？那秃头老者见杨过如此神功，在一瞬之间提人换神，自己敬而不觉，想来非他对手，轻轻一扯连着其余三人的铁链，敲步往庙外走去。杨过身形略晃，拦在门口，喝道，今日不说个明白，谁都不能活着离去。四个人齐声大喝，各出一掌，合力向前推出。杨过喝道，来得好，左手也是一掌推出，这股强劲无伦的掌风横压而至，四个人立足不定，向后便倒，克拉拉一声响，都压在神像之上，将神像撞得碎成了十多块。四人中第二个武功最弱，偏是他额头肉瘤刚好撞正神像的胸口，立时昏晕。杨过说道，你四人是谁？何以这般奇形怪状的连在一起？又何以与柯震物在此相约会面？ 那秃头老者给杨过这一掌推得胸口发闷，五脏六腑似乎尽皆倒转，盘膝坐着运了几口气，这才慢慢说出一番话来。原来这秃头老者乃是沙通天，第二人生刘子的是他师弟三头角猴通海，第三个短小精干之人是千手人狐朋连虎，最后一个高大和尚是大手印林志上人。三十余年前，老顽童周伯通将这四人拿住，交给丘处机、王楚一等看守，监禁在终南山重阳宫中，要他们改过自新，这才释放。四人恶性难除，千方百计地设法逃脱，但每次均给追了回来。第三次逃脱之时，彭连虎、侯通海、林志上人三个各自杀了几名看守的全真弟子，全真教的道人为惩过恶，打折了他们的一腿，又损了三人的眼睛，只有沙通天未伤人命，双目得以保全。道德16年前，蒙古武士火焚重阳宫，沙通天等终于在混乱中逃了出来。只因三人目盲，非依沙天通指路不可，彭连虎等生怕他一人气重独行，是以坚不肯除全真道人系在他们肩头的铁链。四个人连成一串，便是如此。杨过当年在重阳宫学艺，为时甚战，又不得师父和师兄们的欢心，从未被准许走进监禁四人之处，因此不识四人面目，更不知他们的来历。沙通天等逃出重阳宫后，知道全真教的根本之地虽然被毁，但在江湖上仍是势力十分庞大，自己四人已然残废，无法与抗，于是潜入江南，隐居于荒僻的乡中，倒也太太平平地过了16年。这一日，四人在门口晒太阳，忽见柯震物从村外小路经过，沙通天生怕他是为己而来，当即拦路截住。柯震物的武功远不及四人，一动手就被制住，询问之下才知他另有要事，四人虽与他并无重大仇怨，但恐他泄露了自己行踪，便要将他打死。柯震物当时言道，他须赴嘉兴一行，事毕之后自当回来临死，四人若能容他多活数日，他愿取桃花岛的疗伤至宝九花玉露丸为酬。四人伤腿之后，每逢阴雨便自酸痛难熬，听柯震物说能振以灵药，于是要他发下毒誓，绝不吐入四人的行藏，亦不相邀帮手前来助拳，这才约定日子在王铁枪庙中重会。沙通天续毕往事说道，杨大侠令尊在日，我们都是他府中上客，直至他老人家逝世，我们丝毫没对不起他之处，望你念在昔日之情，放我们去吧。数十年前，沙通天、彭连虎诸人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角色，纵然刀剑加紧，斧头临身，亦绝不肯丝毫示弱，但自被长期幽禁断腿伤目之后，心灰气煮，豪意尽消，竟向杨过哀哀求告起来。杨过哼了一声，并不理会，向柯震物说道，你刚才可是去见程英、陆无双姐妹吗？却是为了何事？ 柯震武仰天长啸说道：杨过啊，杨过，你这小子好不小事。杨过怒道：我怎的不小事？柯震武笑道：事到如今，我飞天蝙蝠早没把这条老命放在心上。便是在年轻力壮之时，柯震武几时又畏惧于人呢？你武功再高，也只能吓得倒贪生怕死之辈。难道江南七怪是受人逼供的吗？杨过见他正气凛然，不自禁的起敬，说道：柯老公公，是我杨过的不是，这里向你谢罪了，只因你言语中辱及先父，这才得罪。柯老公公名扬四海，杨过自幼轻浮，从来不敢无礼。柯震武说道：这才像句人话，我听说你人品不错，又在襄阳立下大功，才当你是一号人物。倘若与你父亲一般，便是跟我多说一句话，也算是侮辱了我。杨过胸间怒气又增，大声说道：我爹爹到底做错了何事？你且说个明白。要知杨过所交游的人中，知系他父亲杨康往事的原意不少，只是谁都不愿意直言其短，触犯于他，便逢杨过问起，也只捡些不相干的事说说。柯震武自来嫉恶如仇，生性耿直异常，哪理会杨过是否见怪，当下将杨康和郭靖的事迹原原本本的说了。又说到杨康和欧阳锋如何害死江南七怪中的五怪，如何在这铁枪庙中掌及黄蓉，终于自取其死。最后说道：当晚经过，这几个都是亲眼目睹，沙通天、彭连虎，你两个且说说柯老头这番话中可有一句虚言。六人在殿中击毁神像，大声说话，惊起了高塔上数百只乌鸦盘旋空隙，鸦鸦而鸣。沙通天叹道：那一天晚上也是这许多乌鸦，我手上给杨公子抓了一把，若不是彭兄弟见机得快，将我这手背斩去，怎能活到今日？彭连虎说道：柯老头的话虽然大致不错，但杨大侠的令尊当年礼贤下士，人品是十分英俊潇洒的。杨过抱头在地，悲愤难言，想不到自己生父竟是如此奸恶，自己的名头再响，也难洗生父之羞。神殿上六人均自不作一声，唯听得乌鸦鸣声不绝。过了良久，柯震武说道：杨公子，你在襄阳立此大功，你父亲便有千般不是，也都掩盖过了。他在九泉之下，自也欢喜你为父补过。杨过回思自识得郭靖夫妇以来诸般情事，暗想黄蓉所以对自己始终提防顾忌，过去许多误会别扭，皆是由私重因，若无父亲，己身从何来？但自己无数烦恼，也时由父亲而起，不禁深深叹了一口长气，问柯震武说道：柯老公公，程璐两位可都好吗？柯震武说道：他们听说你火烧南阳粮草，进兼蒙古先锋，喜欢得不得了，细细问你的详情，又问起小龙女的消息，她两姐妹都是十分挂怀，只可惜我所知也是有限。杨过悠悠地说道： 这两位玉妹我也是16年没见了。忽然转过身来向沙通天喝道，柯老公公答应把性命交给你们，他老人家向来言出必践，从不失信于人，现下你们快快动手，倘若你们以多为胜，四个人合力杀得了他，我便再杀你们这四个狗才，给他老人家报仇。沙通天等呆了半晌，彭连虎说道，杨大侠，我们四人无知，冒犯了柯老侠的虎威，望你两位大人不计小人过。杨过说道，那你们记好，这是你们自己不守信约，不敢跟柯老公公动手。彭连虎说道，是是，柯老侠大信大义，我们向来是十分钦佩的。杨过说道，那快快给我走吧，下次休要再撞在我手里。沙通天等四人一起躬身行礼，退出庙去。杨过如此救了柯震武性命，却又顾全他的面子，柯震武自是十分感激。两人踢开殿上泥块，坐在地下。柯震武说道，我来到嘉兴是为了郭二姑娘。杨过微微一惊，问道，这小姑娘怎么了？柯震武叹了口气，脸上却面露微笑，说道，郭靖那两个宝贝女儿各有各的淘气，真是好叫人头痛。也不知为了什么，郭襄这小娃儿忽然不声不响地离了襄阳，不知去向，可叫他父亲好生着急，连派了几批人出去寻访，都是音讯全无，有人居然找上桃花岛来。其实这个整日跳蹦个不停的小娃儿，又怎肯回桃花岛来跟老瞎子作伴？我心下挂念，于是也出来找他。杨过说道，可得到什么讯息？柯震武说道，日前我在临安郊外偷听到两个蒙古使臣的说话，说到襄阳郭大侠的小女儿已被擒到蒙古军中。杨过叫道，哎哟，不知是真是假。柯震武说道，蒙古两路大军南北夹攻襄阳，临安朝廷的当国大臣还在妄想议和，这两个蒙古使臣是派来欺骗我大宋君臣的，官职倒是不小，怕二人肆无忌惮地用蒙古话谈论，只道旁人绝不会懂，偏生我柯老蝙蝠曾在蒙古十多年，眼睛虽瞎耳朵却灵，听了个明明白白。杨过皱起眉头说道，如此说来，这事却非虚假了。柯震武说道，是啊，我本要送几枚独角梨给这两个蒙古鞑子尝尝滋味，但急于要赶去襄阳报信，不想旁生枝节给绊住了身子，岂知还是遇上了四只恶鬼拦路，老头子不论哪一日归天都不打紧，郭二姑娘的讯息却不能不报，这才求他们宽限数天，就近到嘉兴来告知陈英和陆无双两位姑娘。陈陆两位得讯后当即北上，老头便依约前来送死。想不到柯老头守了信约，四只恶鬼却言而无信，事到临头居然不敢下手，哈哈哈哈。杨过沉吟半晌，问道，柯老公公可曾听那两个蒙古使臣说起郭二姑娘如何被擒，可有性命危险？柯震武说道，这个他们并没说起，从话中听来好像这两个鞑子官儿也不大清楚。杨过说道，此事急如星火，晚辈这便赶去尽力相救。 柯老公公缓缓而来吧。柯震武日前从桃花岛找郭襄的丐帮弟子口中得知杨过在襄阳干下的大事，甚服其能，说道：有你前去，我可放心了。杨过说道：柯老公公，晚辈拜托你一件事，请你替先父立过一块墓碑，碑上便书：先父杨府君康之墓，不孝子杨过景立几个字。柯震武一愣，随即会意，说道：不错不错，你原是不孝令尊，你知不孝远胜于旁人之孝了，老朽定当尊办。杨过回到嘉兴城里，买了三匹好马，疾驰向北，一路不住换马，丝毫不敢耽搁。不一日已进蒙古军营。蒙古皇帝南征襄阳，在兴野、邓州两处莫名其妙地吃了个大败仗，在南阳多年积储的粮草便于一晚间给烧得精光，再伤了不少士卒，锐气大挫，又不明宋军虚实，是以大军在南阳以北安塞立营，按兵不动，双方未曾开仗，四野升旗四斩，刀枪耀目。杨过纵目望去，一座营帐接着一座，不见尽头。杨过等到晚间，闯入大营查探，但见雕斗森严，号令整肃，果然是非同小可。御营周围更是密密层层地布满了长矛大戳，防守的铁桶似的。杨过知道大营中勇士无数，自来好汉敌不过人多，倒也不敢稍露行迹，踏访了大半夜，只查得东大营一处，次日再查探西大营，一连四晚将东南西北四座大营尽数踏遍了，也没看出到与郭襄有关的丝毫消息。他在营中请到一名会说汉语的参谋，逼问之下，那参谋据实而言，说道：从没听到秦户襄阳郭大侠之女这回事。杨过放心不下，又查了数日，这才确知郭襄不在蒙古军中，心想看来郭伯伯已将他救了回去，又或许那两个蒙古使臣误听人言，传闻不实，算来小龙女16年之约将届，于是纵骑向北往绝情谷而去。